它这种兰花的话是从产、销、运、送到后续保养一连串的。它这一颗成本才十几块，我保证你活。你不活的话，我赔你。你拿回来我赔你。问题是什么，知道吗？如果你这颗兰花真的不活，你拿回去跑到郊区，请问你只会跑到郊区去换兰花吗？你就进去那个社区干嘛？消费啊、哦，所以呢，就透过这种方式可以赚钱了啊。向旺养殖在澎湖啊，这也是最近内安饼，我最近在辅导，还有蔡妍辅导他们做向旺养殖啊。向旺养殖就台湾沿海的那些渔业啊开始枯竭，他们设计的居民没办法去抓鱼，不用养殖，不过这个会造成蛮严重的环境冲击啊，因为哈、哦。这些饲料跟鱼的粪便都沉在底下，底下的那个珊瑚都死掉，被咸死、哦，所以他们现在在想办法解决这样的问题。陶米设计好可怜，他们最大宗的是麻竹笋，一公斤五块钱，从山上挑来工厂加工。如果你嫌太烈、哦、你把壳剥一剥。卖八块到九块钱，早上挑一担，晚上挑一担，哦，我想在座体力最好的了不起挑六十公斤的话，一百斤已经算很厉害，你有办法挑一百公斤？挑一百公斤也不过才卖八百块，挑六十公斤的话才卖五百块，早上卖五百块，下午卖五百块，一天才赚一千块，很辛苦，然后不是整年都有，平常还要做很多工作，没关系，让游客进来，哦。四十个人一部游览车进来，花钱给你干嘛？教他们如何采笋，采笋比赛，噼噼啪啪不到一个钟头哦，就采了一千公斤的笋，比你还要快几倍。然后接下来呢，教他们如何剥笋哦，来剥笋比赛，噼噼啪啪不到一个钟头哦，剥一剥剩下五百公斤了。接下来挑笋比赛，噼噼啪啪一下就搬到工厂，然后接下来切笋比赛。按照笋的部位哦，切成笋丝、笋干、笋条、笋片、笋尖等等哦。那切好以后呢，就下去煮，煮好了以后就要加工。好、哦，那这时候已经很累了，旁边就摆了一个笋大餐让你吃。那笋一公斤才五块，一桌卖三千，成本不到三百。然后你边吃的时候边讲一句话：哦，好好吃哦，好好吃哦，因为早上做的太累。然后吃完以后呢，笋就煮好了，要装罐子，装好以后呢。哎、欸，老板，这是我做的，你不能卖掉，哦，那这三百罐哦，一罐的话大概可以两三斤哦，这三百罐的话我们通通买回来，因为这是我做的，所以我要买回去，买回去一罐给我爸爸妈妈吃，一罐给我小孩吃，一罐给我同事吃，一罐给我上司吃，奇怪就是不给老师吃，就很多人就这样子，他也不需要把他的产品拿到市场去卖，借由休闲跟当地的。农业生产的产业怎样结合起来，然后他们赚几次钱，哦，那这种利润是很恐怖的，啊、哦，生产链、生态链也是如此啊、哦，自然生态、人文生态、人造环境等等，这些都可以啊、哦。这个就是淘米的青蛙，这叫虎斑蛙。你在几年前你很难相信说哈、哦，听解说要给钱，对不对？不好意思，你去淘米听人家解说要不要钱？
要。
要而且还很贵哈、哦，可是你要原谅人家，人家到现在已经上课上了快两千个小时，我一个人就在那边教七百个小时，从最基本的观念，把它从农夫训练到青蛙王子，比我还老都叫王子啊、哦，这个青蛙，不过他们又出现了一个负面的影响，这个青蛙每天被抓，每天被放诱啊，已经吃掉那个兽生物性，你手机抓它不跳，因为它知道你待会会放回去，而且会给它吃东西再放回去。像类似的情形发生在哪里，你知道吗？台湾有那个移民养鲸豚，在那边换养，然后游客去一定看得到啊，很高兴，对不对？移民就骂死了，只要当地有鲸豚的话，就没有渔猎了。所以台湾人，你不要怪，你要了解那个习性，台湾人会杀鲸豚吗？为什么？海迪亚，因为很坏。从移民的角度来讲，它是很坏的啊。这个是我办过活动里面最贵的，三天15000块，这个叫燕鸥， 有没有看到最右边的那个昨天洗头没擦干的有没有？那叫凤头燕鸥，凤头燕鸥叫特有牙种。然后看到中间那个头不但没有擦干，头是嘴巴还没擦干净，有没有？这叫黑嘴丹凤头燕鸥，这个不只是，这是已经绝种，宣布在地球上消失137年以后又重新出现。实际上不是137了，是134年。因为什么？因为在登报之前的2年，我们就已经发现，而且我还办过一个生态团，啊，很贵哦，找师大生物系的教授去做解说，一场解说10000，当地人带我们去，这个东引哦，上去就，船过去就10000，啊，然后那个学生还被我骂了一顿嘛，为什么找动物系的教授解说，不找你自己老师去解说？没有，开玩笑，这不是我的专长，啊。因为九段凤头燕鸥现在这个变成是我们台湾那个马祖国家公园基金在主推的，这就叫神话之鸟，哦，叫神话之鸟。之前不是卡了一个罐子吗？为了救那只鸟，哦，他们不惜惊动整个岛，这会造成整个生态被破坏，就为了救那一只鸟。不要小看那一只鸟，哦，我们刚往生那个伟人曾经讲过一句世界名言，哦，不要为了几只鸟不发展石化工业。但是我在后面给他加注，石化工业这个石化工厂会随着时间产能逐渐减弱，这几只鸟会随着时间产能逐渐增加。因为你在七股看到多少只黑面琵鹭，全世界绝对不可能超过它的2倍。那现在已经还好一点，它1000多只，换句话说告诉我们全世界的黑面琵鹭剩下不到3000只。哪一天黑面琵鹭不来的时候，不是台湾人会哭，是全世界的人要哭，因为就表示它已经灭绝。好，就这样一个石头在那边，这在江津里，在澎湖的江津里啊，这是什么？这个就是火山，所以你看澎湖的那个岛上面都是平的，有没有？那个叫荒山，那个就是 Kusta 荒山，荒山就是以前的火山喷发，然后火山死掉以后，旁边的沉积岩都被侵蚀走的，留下了那个火成岩硬邦邦的，所以它上面是平的，知道吗？但是它也不是永远都那么硬邦邦在那边哦。长久的侵蚀之后，那个荒山到最后一直崩落到最后的话，就变成这样。当然最后会怎么产品不见，哦，所以它是属于火山的死掉以后的最后的老年期地形。双星石虎到15分钟，讲一个很凄美的故事，然后很感动一下，然后就走人了，留下满地垃圾，赚不到钱，凄美啊！澎湖的凄美，我办过这样一个团哦，也是15000块3天的，叫他们干嘛？教他们社区知识啊！请问台湾西部沿海一大堆石户，为什么通通不见，只剩下澎湖还有？你要讲海洋地质、海洋地形、潮汐变化、鱼类习性。后面的社会组织、集体生产、集体分配、集体消费，你要把它自然跟人文都讲出来以后，请问你要讲多久？你要讲3天3夜，然后呢，让你自己下去。请问，退潮了，看到里面有鱼，让你下去，你抓得到鱼吗？你还是抓不到。用什么方法才抓得到？知道吗？要跟其他人一起来抓，才抓得到。所以你要学会跟人家怎样互助合作。那在台湾的话，现在留下来不是石虎，是坎沟。所以台湾早期社会的经济形态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是后来才变成走资派的。哦，它集体生产。台湾的原住民是以部落做肌肉，也是集体生产的。所以这个里面可以讲很多故事。那更重要，还要让游客去体验哦，小小的石虎体验营干嘛呢？去找那个食物什么地方快要坏掉，然后再去找哪一种材料来补，然后补了以后呢，你们看到那个最右边那白白一点有没有？那是我补的，因为我补过拍了照以后，请问我看到这张照片，我会不会想起我的回忆？所以我会不会想要回去再看我补的那个食物重游？所以设计观光里面最重要，让游客愿意重游。那你要重游的话，要有个东西连接。哦，要用有形或无形的事物跟它连接。那像这种就是，哦，不是走马看花，走马看花的话，哦，就显得很表面化啊。好，日常生活的生产啊、休闲啊、庆典啊、节庆活动啊， 大家都钓鱼吧，这个在礁溪哦，钓鱼三个小时500块，钓什么呢？很好听哦，台湾鲷，不够鱼的哦。可是呢，钓不到，你钓不到。那你要钓到的，请他先解说，要付100块，讲什么鲷鱼的习性，跟水文还池底地形的关系。鲷鱼、吴郭鱼是热带的鱼哦，到了冬天的时候没办法过冬，会死掉。可是现在可以过冬了，因为他们发展出一套机制，怎样过冬知道吗？在池塘里面挖洞。所以你钓鱼的时候要拿着你的钓竿去找洞。可是洞呢，旁边的洞大家都被找光了，剩下中间的洞还没有被找到，所以呢怎么办？跟他租竹筏，三个小时也是500。所以加起来要1100块，啊，他就要说钓鱼，他还提供你知识，还提供你什么，让你去了解那个鱼的习性。好，我小时候养过鱼啊，我最讨厌的牲口就是养，第一臭，第二个很会叫，第三个很固执。我们小时候放牛哦，一拉就走了，那羊哦没有吃饱，你拉它它不走，前面拉后面推，它不走有时候很生气还踢它，那小时候很瘦。30公斤，拉一只10-20公斤的羊根本就拉不动，哦，那从后面打，后面打的话他会很生气，啊，等到羊长大卖掉以后才有钱。可是现在呢，羊帮人家挤羊奶50块，然后再花50块买一罐羊奶喂人家的小羊，长成中羊，再花50块买草喂人家中羊，长成大羊。再花300块买一斤羊肉，然后再花200块请老板娘帮你做羊肉炉，一只羊剥5-4皮，啊，那就是把畜牧业变成了社区的什么休闲产业，一只羊可以赚5次钱，剥5层皮，不是羊皮，是你的皮，啊，这个在桃园，啊，在桃园，啊，还蛮出名的，叫吴厝羊家庄。好，去淘米，我们常常讲一句话：你吃青蛙了没有？都很压抑哦。保育类的怎么可以吃？可以啊，他们就很聪明的开始做衍生各种衍生产品哦。我们那个做昂不贵，不是一边是龟，一边是桃吗？他就把它挖成一边是青蛙，一边是蜻蜓。青蛙是甜的，蜻蜓是咸的。做一个青蛙一板，再做一个蜻蜓。两个加起来160，好，然后就可以当点心，好，让自己教你怎样从米要去磨米，要去怎样弄沥水，然后再做成粿，粿的话要再怎样包，哎，现在很多小朋友对这种没有蛮有兴趣的，学习那个做那个粿的过程，哦，只是我们以前做的是昂菇粿，啊，这个做的是青蛙粿，很希望天灯。这个大家都很熟悉了哈，这个就不用介绍了。好，那刚刚提到要活化、转型、创新，怎样来活化、转型、创新？你想办法让产品有个性化，进入变成生活化，变成商品化，变成知识化，空间可以卖钱，时间也可以卖钱啊。啊，例如说它的住宿，哦，整合起来变成住宿、餐饮。哦，还有一些产品的贩卖啊，好，那这张图里面呢，如果设计产业要发展的时候，有很多人在很犹豫哦，要不要发展民宿？因为发展民宿，第一个冲击到是你的生活，实际上你可以不要发展民宿，你把住宿拿掉，请问你把住宿拿掉，这个金字塔产业会不会倒？不会，但是你一定要有体验活动，你如果没有体验活动，我把这个抽掉的话，会不会倒？会，哦，所以你不做住的可以，甚至你不做吃的也可以，但是你不能没有产品跟没有活动，当然你不能没有基础，所以它是一个，哦，它是一个整体的设计产业的金字塔，越往上面哈，哦，越往上面要花越多钱，所以叫做社区资本经济型的观光产业，越往下面越不用花钱。但是要读越多书，叫做知识经济。 那你自己可以选择。所以设计，任何一个设计都可以发展观光产业。你有钱就朝向资本，哦，经济主的资本主义，资本的经济。你没有钱的话，你就去学习，朝向什么知识的经济，都是可以走的路线。所以陶米为什么靠两只青蛙可以养活100多户人家？因为它里面有民宿，大概10来间。那10来间民宿是不是养来10来户人家？然后呢，这些游客要解说，那这些老板自己有时候还身兼解说员，啊，当然有一部分是纯粹解说的，他靠解说又可以养了10来户人家。然后呢，然后要吃饭，吃饭的话他有3个美食班，3个美食班又养了10来户人家。然后呢，有的也没有做餐，也没有做那个，他就怎样，他就贩卖当地的特产品，又可以养活几十户人家，知道吗？他们只要养活，比如说我是美食班，他们发展，我给他们上的是乡土菜哦。美食班是这样哦，如果我们这10人一班，那今天进来的30个游客要吃饭，不需要10个人都出来啊，只要3个人、4个人出来煮饭就好了啊。那其他6个人要干什么，知道吗？好，你要提供你家菜龟20条，你家的鸡10只，啊，你家的鱼10只，池塘的鱼10只，还有你家的什么菜多少，他就可以，这些菜就可以不用拿到外面去卖，就可以留在当地。这样子的话，他就可以卖比较好的价格。那如果你连菜都没有也没关系哦，你到了河边去摘那个牧草心。所以你去淘米吃乡土菜，乡土菜是什么知道吗？你会发现你真的很像畜生，因为吃的都是草、野姜花了、牧草了、哦、甘蔗笋了、半天笋了，都吃那些什么当地采集的啊、哦。好，那当然有些很特殊哦。请问像这样的民宿，你愿意花多少钱住？这是特色民宿。我告诉你们，这个民宿住一晚上要5位数字，然后你要住的话，提前1个月订，因为这个房子哈、哦，我叫做不伦不类，不中不西。这房子很特别哦，它同时融合了东西方，像不像欧洲的？像不像日本的？像不像台湾的？对。就是台湾的人去日本留学，然后去欧洲做生意，然后赚到钱以后回来故乡盖的房子。好，那你要住进去之前要干嘛知道吗？要先听他讲他们家族的故事。这个比六钱够卡痛。但是你听完以后你会觉得怎样？很有趣，这个人很传奇，是一个传奇性的人物。哦，在宜兰，一个房间一个晚上超过10000块。好，在这有没有客家人？到客家庄、客家鸡肉去吃客家菜，很正常嘛。像这种是最典型改良式的客家菜，因为客家菜太油太咸，所以把油跟咸口味改掉，把那个过度的人工加工的弄掉，变成天然的。这样一桌卖3000，我跟他算过成本。可能300都不到。炒板条、高丽菜风、冬瓜风、姜丝大肠，啊、哦，客家小炒，然后雪莲菜、老虎菜汤，很便宜的东西，但是做出来又很特殊的口味。你要知道很道地的客家菜，还真的不简单，啊、哦，尤其在台北哦，像这种，你说吃素比吃荤还贵，吃地方小吃、地方菜比那个正大餐。更贵的啊，这个大家都很熟悉啊、哦，百米社区，靠一个木屐养活整个社区的嘛。你看这两个人的表情，你就知道台北人多可怜、多苦闷。你说现在多满足吗？100块，一兼三个，蒙拉兼四口，还兼休闲。你知道30分钟前他们在车上的对话吗？我们公司这个月开始休5天假，哎呀，听说我们下个月要拆20%，我不知道有没有在名单里面。哎，他这么哀，为什么还要出来玩？就是因为5天假，所以出来玩。一看到水以后，哇，马上忘记了前面的什么5天假，裤管一剪的话就下去，然后就玩得不亦乐乎。然后一个小时以后又恢复原状，但是这一小时他是不是很快乐？100块。这一个地方是台湾最出名的黄金藓养殖区，花莲寿丰乡。 他一天最高纪录40台游览车，一台游览车平均30个到40个人，你跟他算1500个人就好，一个人100块，他一天的收入15万。然后呢，你用了看那盒子就知道，摸不到3颗拉，不过他会煮一个拉汤给你吃啊。然后呢，然后游览车走了以后，你会听到老板在那边叫：“太太，今年啊，铁拉来绑啊。”他是怎样？放下去的。你到市场去买的话，不好意思，一斤多少知道吗？30块。但是他把它变成休闲以后，他一斤可以卖多少呢？350，就变成10倍的价值。解说可以赚钱，就刚刚提过了。好，但是呢，设计产业的发展呢，还是有一些原则哦，要让当地的住民自主性的来参与，还有当地的生态环境一定要保护。现在最怕的是什么？一旦发展休闲设计休闲资源被开发之后哦，常常就水泥化。水泥一进来，太多人工的东西进来，就造成了整个设计里面怎样过多的这个人工化，还有生活文化的传承。文化是观光社区、社区观光资源，一旦拿出来变成了社区产业资源之后，你原来的文化会不会变形？就像我刚刚讲的，会不会流失？啊，还有社区里面的协调，不一定每个人都要做，但是有的人做，有的人不做的时候，你要如何让那些不做的人也来参与在里面？还有一个蛮重要的概念哦。社区的资源要开挖出来的话，绝对不是靠社区的力量，要3个力量集合，一个就是在地，就是社区的力量；第二个的话，系统就是什么，就是专家的力量；第三个的话，社会互动就是什么，就是组织的力量。公部门就所谓的产官协，我记得大概在15年前，我去新竹演讲，他们一系列课程。我要连续去，每个礼拜去4个礼拜，那第一个礼拜就讲跟这个很类似的题目，讲完以后，第二个礼拜，又讲那个设计观光了，结果那个有一群人就来找我说，他们好可怜，又贫穷又落后，又没有游客，门报谋生哦，人口又流失，讲的这眼泪都快掉下来了。他说他们想发展设计观光。我说：“那你回去找你们社区里面有什么样的资源，把社区资源再去做转换，结果呢，讲了半天，回去就调查，第三个礼拜告诉我，没有特色。我说你一个社区有办法在那边存活这么久，一定有它的特色，只是你不晓得它是什么特色。然后你真的找不到你的特色你就随便去问你的婆婆妈妈。”看我们这边有什么故事，有什么东西，有什么三生之言，那时候就上到三生之言了，有什么东西都可以的。实际上我在厌恶他，因为这个够烦了。我说回去找你婆婆妈妈啊，什么？就第四个礼拜他畏畏缩缩的拿个东西老师你帮我吃看看，这是我婆婆教我做的。按理说这个，因为这个东西我是觉得没有价值的，然后我们大家都说没有价值了，可是你一直说要找独特性。可是我们发现说它真的有独特，可是它没有价值。我说没有价值不是你讲的，我试看看，试了一口，不好吃，但是很有特色。我说你就开始卖这个东西，以后保证你赚钱。内湾与江花霸掌，结果还为了那个事情我还上报，因为他们回去做了以后，另外一个拿去申请专利，就变成他们里面两派相告。然后叫我去当那个评论人，我就很生气。我说你们为了发展设计，然后设计里面闹派系吗？为了这个事情还在那边相告吗？如果要告的话，好，你们两个设计，你们两个组织我都告，因为你们剽窃有上课的创意。请问你现在假日开车进得了内湾吗？就他每年都会寄一箱霸掌给我，然后我就开始拜托我们系上人帮我吃那个霸掌。都吃过没有？吃过也叫他霸掌举手，认为好吃的举手。特别的哈，将来去还会再吃，还会，一口10块钱而已啊。 平均一天卖5000颗，这个就是地方特色。哦，所以这个很多东西你要去转换，啊，教育更重要，你要去学习很多东西，还有尊重多元文化。台湾的比较少数的族群呢，在多数族群里面，常常会把自己隐藏起来，实际上不需要。一个地方族群越多的话，它的文化越多元哦，越有看头，哦，越有看头啊。还有社会正义公平性，台湾几十年来经济发展最被人诟病的这件事情，社区里面的资源是不公共财，为什么可以把公共财变成私有利？那不是奸商吗？所以现在很多人去淘米哦，不是为了看青蛙，因为当年我帮淘米设计了一个制度，公积金，他的解说。卖东西哦，解说要交10%，卖东西民宿跟餐饮要交5%的钱给社区，那社区拿这个钱去做社区干净的维护、安全的维护、老人的安置等等哦，那社区的福利照顾了以后，这些人才会来挺你，因为这些没有做成立的人哦，他成事虽不足哦，但是败事绰绰有余。我在盐山乡，有没有听过一个地方？更早期的发源地叫整山。休息农业期就曾经发生过这个事情，一家农场生意非常好，香炉寨很出名，可是它只有一条产业道路，然后游客进来哈，乱七八糟，然后隔壁的那个菜园的给人家乱糟蹋啦，果园的给人家乱摘，就人家就来抗议，哦，啊那个主人就说啊，这个客人来我又不是故意的，就没有处理好，结果呢人家就整他，从那个大马路进到他的农场哦，只有2公里，大概要2公里，路很窄。两台小车勉强会车，游览车没办法会车，结果有一天哦，有4部游览车，哦，要去那边吃他的乡土菜，结果拐进去小路的时候，发现前面竟然有一部耕耘机用时速3公里的速度，啵啵啵啵往前走，然后你又没办法超车，那4部游览车只好怎样，跟在后面，然后从。那个小路的路口开到那个农场，足足开了30分钟。然后他们在30分钟前已经听到说他们要来了，菜已经都摆出来了，结果呢被挡住了。后来才知道人家故意的，那菜都冷了，冷就不好吃了，哦，然后肚子又很饿啊，火气又很大啊，开始准备吃，什么味道？隔壁在施肥。而且呢，他平常都用别的肥料，今天特别加人工肥，就让你闻呢、啊。然后大家哇，吃不下，吃不下怎么办？走人呢、啊？走人就不甘心了、啊，退钱了、啊。隔壁在施肥啊，换句话说，什么事？你得罪了隔壁的人，这就是没有做好设计营造，哦，使用公共财，哦，没有注意设计的正义性。好，那这是如果将来有机会的话，啊，如果把我们地设计的自然人文有关地理方面的资源，我们利用这些山和水湖，哦，还有当地的物产等等啊，都可以转换成观光资源。好，还有15分钟的时间，啊，不知道各位先进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老师先喝口茶好了，我们先以掌声谢谢这个陈教授今天非常幽默又丰富内容很丰富的演讲，谢谢。
时间还没到啊，很一定要把时间熬到才可以讲。那个有没有问题要问的？
老师，那我先提问好了。
好，
就是说你刚才演讲当中说那个塞夏族的那个矮灵祭啊，
对，
这个传统的那一套好像慢慢在消失啊。
对。
那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帮助他们？难道这个一定要透过政府的力量去介入吗？啊，政府力量介入的话，会不会有什么负面的影响？
我刚刚在最后有提到哈，要靠三者的力量，因为他们塞夏族本身自己他也不知道这个东西珍贵在哪里，所以一般来讲的话，要请学者哈，专门研究那个民俗或是研究这方面的学者哈，帮他们做那个耆老访谈跟那个田野调查跟做。文件记录，那最好是教他们的年轻人来做这样子的记录，但是这必须要有费用，所以政府要出钱，但是不要过度干涉。我们政府最糟糕就给你钱以后还要干涉人家的事情。哦，政府提供经费，专业的人提供如何去做这些调查的话，然后呢，最好的方法就是让当地的年轻人 来参与这样子的调查工作，了解自己的母语跟自己的文化，然后把这些记录起来，然后再留存下去。所以像这一类的东西哦，比较小区域特殊族群的东西哦，一定要从内部的自觉性开始。所以我在做设计产业的时候，常一开始都跟他们讲一句话：你今天邀请我过来做设计 OK 哦，但是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你们设定一个目标，一旦做到那个目标之后，你一定要把我赶走。所以我被人家赶了好几次，九二一地震前三年在桃园设计，之后被赶走了，去哪里呢？水里上安设计，后来又被赶走了嘛，去集集。那集集是我自己走的，那我现在团队现在在鹿谷，在大水库，那我在集集发生一阵不大愉快的事，我帮集集镇提了一个企划案，结果他们镇长认为太好了，送到县政府去，县政府说哇太棒了，扩大几行，然后一脚就把我踢开，然后觉得太棒了，送到中央，中央说这个更棒哦，给你2000万，又把县府的团队给踢开了，然后他们轰轰轰轰的办的那个活动，实际上那是我们的创意，火车好多节，但是呢，去的游客没人骂，因为都没有考虑到供给，没有考虑到承载，还有当地居民也骂，为什么？造成当地环境破坏，大家都骂，政府也骂，还有公部门也骂，有没有被起诉？收那个红包被起诉，然后呢，我也骂，剽窃我的创意，所以我常讲，火车好多节，节节败落。所以有时候有些东西有些东西我们要去尊重，尊重当地的那个，然后也要，所以像我们在做协助的时候要拿捏那个尺寸，要很小心，就好像我们在教人家下棋，下到后来你不可以自己下棋，但是你要教他如何自己去下棋，所以最好的方法是什么？最好就做自己的设计啊，可是我们知道真的玩设计的人什么设计都做，就是不做自己的设计。要地理学家不画自己故乡的地图，所以这个有点矛盾性。那我刚讲说，实际上每一个地方都有讲不完的故事，而且它的独特性，去发掘这种独特性，就可以转换，再去转换。那转换的工作不是我们在地有能力做，必须要借由专业性。实际上我讲说我去桃园这样是不公平的，我总共带了48个不同领域的教授进去桃园，有景观的啦、行销的啦、餐饮的啦、民宿的啦，还有青蛙的啦、鸟类的啦、植物类、动物类、两栖类的啦，你知道我到最后根本就不在做设计公关，我到最后在做什么你知道吗？我最后那一年在干嘛你知道吗？忙得不得了，在处理夫妻吵架、兄弟不和，还有婚财产，都在处理那些事情，就是什么涉入性太深，所以你要到底，我们做田野调查都知道，你要当局外人还是局内人，还是局部参与还是参与局部，你要去拿捏那个尺寸。你过度参与之后的话，你就怎样会涉入到里面，但是你完全不参与的话，按着做完就走人的话，把人家带到一半然后走了，这是相当没有职业道德，所以要去拿捏那个，那最好就是你自己